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5章。这一章圣经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段落。第一段，也就是1到8节，论到利未人的生活。从经文字面的意思来看，利未人是散居在以色列12个支派中间。正如《创世纪》49章第7节。雅各指着利未的预言所说的，在创世纪49章7节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一个预言就在以色列人进驻迦南之后得到应验。因为根据咱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35章，我们看到利未人在迦南地是分配给他们48座城市，并且清楚地记载，从城根开始量起，向东南西北各有1000轴，这1000轴大约就是500米，那就意味着他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四围长和宽各有1000米。而民数记26章62节那里清点利未人的人数，从一个月以外的男丁数目总共是23000人。如果按照23000人计算，48座城市，大概每一座城市居住利未人男丁有480人。如果再根据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再乘以2，那就大约是960，或者说最多1000人。因此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利未人散住在以色列12个支派中间，神为他们设立了48座城市，包括着城周边的郊野。每一个城平均居住利未人数，包括着男女老少，总数差不多，每个城平均不超过1000人。如果按照男丁计算，他们能够分得的郊野的土地可以牧养牛羊的话，每个男丁大约分得3亩土地。那如果一家有个5、6个男丁的话，也可以分得10几亩地。这14、15亩地，如果养牛羊的话，基本上可以养40、50只羊，几头牛。如果一家有个8到10口人的话，能够养上几十只羊，几头牛。对他们的生活来讲，虽然算不得很富裕，但至少够一个家庭一般的基本生活费用。这也看得出上帝怜悯利未人，保守利未人，供养利未人，使他们的生活既不是太富足，但也不至于太缺乏。只要在服侍上帝的这条路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这样一颗知足的心，他们的生活还是基本上过得去的。这是我们从1到8节字面的意思可以看到神如何顾念利未人的肉体的生活。如果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根据这两天我给大家所分享的看圣经的4个基本原则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字面的意思我们已经清楚。那第二，就是看预表性意义。利未人预表什么呢？毫无疑问，利未人所预表的乃是那真正被基督救赎，借着他的宝血所买赎的神的儿女。既然被圣灵重生，被基督救赎，所有在基督里的神的百姓，其实都属于是属灵的利未人。因为罗马书12章1节、2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旧约论到利未人的服侍，他所预表的就是指着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连与元首基督将自己献上，用生命服侍基督的人。如果从这一点来看，那结合于民数记35章1到8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顾念每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百姓。他不仅仅是重生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生命，他也会顾念我们的肉体。 他不会撇弃我们为孤儿，好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生活，绝对不会。但是他也不会让每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儿女，对大部分人而言，不会让你太富足，但也不会叫你太贫穷。正如箴言书30:8-9所说的，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来讲，神不单单顾念我们属灵的生命，他也顾念我们肉体的生命，这是预表的意义。如果从对等意义来讲，他所对等的就是有形教会中的服事。在旧约整个以色列民的这一个群体中，神特别拣选了利未人参与了会幕的服事，其实也就是在服事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那么他所对等的就是新约的有形教会。在有形教会里，神也一样的兴起了一些全时间奉献自己的传道人。从对等意义上来讲，利未人所对等的乃是有形教会中的那些奉献自己全时间服侍基督教会的人。那么从神对利未人的生活的照顾方面，以及把他们分散到以色列12个支派，给他们48座城让他们居住，这就意味着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每一个有形教会中都有神所兴起的全时间奉献自己的传道人，他们甘心将自己献上来服侍基督的教会，并且他们的生活也一样的蒙神保守，蒙神供应，使他们一生在服侍基督的教会这一圣功上一无所缺。所以我们就从民数记35:1-8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他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以及他与今天有形教会的关系。第二段，也就是9-29，主要是论到神为利未人所分派的这48座城，其中有6座城要设为逃城，使那些误伤人的可以在逃城里逃避追杀他们的人。论到逃城，毫无疑问，这逃城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不论是原罪还是本罪，是故意犯的罪还是不小心偶然被过犯所胜所犯的罪，我们所有的罪如果想得到赦免，唯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若不是因着他的救赎，他的宝血，我们以丝毫的罪也不能得到赦免。因此逃城它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论到我们在公义上帝面前那极大的愤怒，我们如何逃避上帝那极大的公义的愤怒呢？唯独在基督的逃城里才能使我们免去神的愤怒，因为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逃城。虽然在民数记35章论到逃城的时候所讲的是那误伤人的罪，因为这里所说到的逃城是指着以色列人已经住在了迦南地而设立逃城。已经住在迦南地就是预表着因信已经归入基督。既然因信已经归入基督，为什么还要设逃城呢？因为我们在今世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全的成圣。既然如此，那我们已经归入基督的人如果再犯罪，这罪又当如何处理呢？所以在民数记35章所说的逃城，着重于是指着一个已经蒙恩重生得救的人在成圣的生活中有软弱，有跌倒，有犯罪，这罪当如何处理。所以从字面的意思来看，是指着那些误伤人的罪，但他所预表的意义乃是指着在成圣之路上人因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么我们一样的也要逃到基督的这一个逃城里。使徒行传4:12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就说明了我们得救是唯独在基督的逃城里。 因为诗篇139篇7到8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就说明公义的上帝要纠察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的愤怒，也无处可以逃避上帝的愤怒，唯独在基督耶稣那逃城里才能免去神的愤怒。正如保罗在罗马书5章9节所说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如果我们是在基督的逃城里免去了那极大的死亡，那么在成圣生活当中，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这罪难道要在基督之外寻求赦免吗？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的宗派，他们的教义传递了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好像是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成圣是靠着自己遵守律法。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节3节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成圣也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离了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4节所教导我们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他接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得救唯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我们的成圣生活也一样的，唯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是因信得救，同样的我们也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成圣。所以在成圣之路上，如果因着软弱偶然被过犯所胜，这罪一样的也是要让我们逃到耶稣基督的这逃城里。正如约翰1书1章9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向谁认罪呢？当然是向天父承认我们的罪。但同时我们是在哪里承认我们的罪呢？难道是在基督之外承认我们的罪，罪得赦免才进入到基督里吗？绝不是的。我们若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就不敢来向天父认罪。想一想，哪一个在向天父做认罪祷告的时候，最后结尾不是说，以上祷告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不是这样的祷告呢？还是说我们向天父认罪是凭着自己认完罪之后才进入到基督里？难道是这样的信仰吗？我敢说，这样的信仰一定是出自于异端的思想。犯了罪不用认罪是异端，因为他们说我们重生得救，主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再犯了罪就不用祷告，不用认罪，这明显的是异端。如果不用认罪，神也就不用在迦南地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各设3座逃城，因为这3座逃城不是为那还未进入迦南的人所设立的，乃是为那已经进入迦南地的人，也就是已经因信归入基督的人所设立的。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虽然我们所有的罪在基督里得了赦免，但是在成圣之路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跌倒，仍然是要在耶稣基督的逃城里靠他向天父认罪，靠着他的血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使我们在基督里重新得力，靠主而活。而与这一个异端相对立的另外一个，即使不说是异端，至少也是极端，他们认为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却是靠着自己成圣。刚才我们看加拉太书保罗在3章2节3节 已经驳斥了这样的谬论。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如今也是在基督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圣。所以民数记35:9-29论到的这个逃城，虽然在这里所着重的是指着已经进入迦南归入基督里的人为他们所设立的逃城，但是设立这逃城的基础是我们在基督的逃城里已经罪得赦免，重生得救，是对这样的人再设立逃城，就是让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仅仅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也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成圣。第三点，我再来给大家简单讲一讲民数记35的属灵含义。既然我们看到了9.5支派进入了迦南地，2.5支派是住在约旦河东。昨天我也给大家提到了，在古教父的思想中传递着这样的一种思想，说离开了基督的有形教会通常都没有救恩，所以无论如何人都不能够离开基督的有形教会。为什么说通常都没有救恩呢？比如说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那一些离开了天主教会的改教者们，我们能不能说离开了有形教会就没有救恩呢？显然不是这样。所以说通常都没有救恩，是指着在绝大情况下，一个人不是因着真理的缘故被神兴起建立教会，把上帝的子民带到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的羊圈里，而是因着灵性的软弱不愿意与神的百姓在一起生活，这样的人离开基督的有形教会是非常危险。虽然不能说绝对不得救，但通常情况下都说明这些人很有可能并没有得着救恩。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并不是离开了基督的有形教会，但是在他的宗教生活中却是远离神的有形教会，他不愿意与众弟兄姊妹有更亲密的属灵交通，而总是想办法躲着弟兄姊妹。虽然他偶尔也参加教会生活，但是他却很难把心融入到基督的有形教会里，和众弟兄姊妹有共同的生活。像这样在生活中表现出远离基督有形教会的人，我们称这样的人是危险的人。正如这2.5支派，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地，而选择了住在约旦河东。我们不能说这2.5支派是离开了基督的有形教会，但他们却是远离基督的有形教会，因为住在约旦河东，由约旦河相隔，这就表明他们与整个的以色列这个群体并没有完全的融入在一起，因此他们是危险的。所以他们后来就被亚述帝国首先被掳，这就说明远离基督的有形教会是处于危险的境况中。第四，我们可以再来思想一个问题，既然迦南地它是预表着在基督里，而从民族性上来讲，神所拣选的以色列这12支派乃是从万民中所拣选的，神让他们住在迦南美地，虽然只有9.5支派住在迦南美地，但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当上帝为迦南地划定了界限之后，那大家就可以借着迦南地来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住在迦南地的通称叫做以色列人，而住在迦南地之外的可以通通的被看作是外邦人，也就是说住在迦南地的与住在迦南地之外的民是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是代表着上帝的选民，而另外一个是代表着外邦人。而如今这2.5支派他们没有住在迦南地，而是住在约旦河东，相当于他们是住在外邦人的境内。但如今我们看到神设立逃城的时候，不但在迦南地设立三座逃城，同时也在约旦河东设立三座逃城。这约旦河东的三座逃城虽然是为2.5支派所设的，大家要想一想，迦南地9.5支派是三座逃城， 而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就为他们设立三座陶城。你不觉得这有一点不合理吗？可见约旦河东的三个陶城，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它主要不是为这两个半支派所设立，相当于是为外邦人中的神的选民所设立。所以这样就让我们看到，相当于是在迦南地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设立了三座陶城，也为外邦人设立了三座陶城。因为基督的救恩不单单是给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他不是给所有的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也不是给所有的属肉体的外邦人。而耶稣基督这真正的陶城，乃是容纳那些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凡是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他们将在基督的陶城里罪得赦免，在基督的陶城里逃避那公义上帝的愤怒。所以我想，这六个陶城，三座在迦南地，三座在约旦河东，其实早已经暗示了救恩也是预备给外邦人的。我想从民数记35章，我们能够思想到这四个方面，盼望这四个方面简单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越发加增我们信靠基督的信心。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民数记35章来教导我们，使我们透过这张圣经学习这许多的属灵的教训，使我们就像利未人一样，能够甘心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好使我们每一个被圣灵重生属于你的神的儿女，天天都能够过服侍你的生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在地上为我们设立了有形教会，使我们这些如同流浪的孤儿不再孤单，而是让我们在肉体中活着，在世上就有家可归。虽然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而唯独在基督你的有形教会里，你在保守你的百姓，你已经把你的教会建立在了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你已经应许我们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再一次的向你恳求，我们深信基督那五行的教会没有人可以拆除，我们也相信他们也不能拆毁你有形的教会。如果他们不能够拆毁你有形的教会，就更不能拆毁你五行的教会。天父，我们向你感恩，因为这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已经向我们见证了你保守你的教会。求你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不单单从心里有爱你的心，也叫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在今世也有爱你教会的心。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就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不仅仅在基督的五行教会中我们的心灵得安息，也让我们的肉体能够在基督那有形的教会当中得到牧养，得到看守。天父，求你保守你的百姓，保守你的教会在地上大大得胜。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3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